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5号，公元2002年10月3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实行探采矿权有赏政策，国际特赦组织就中国人权现状为主题展开雄辩会，石油价的上涨，西藏私营汽车司机面临失业。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土资源部提出，今后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必须实行有赏，凡是可以用竞争方式出让的，不得采用受理申请、审查批准的方式出让。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日前在此间举行的第九届国土资源管理市长研讨班上指出，探矿权、采矿权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快推进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建设是新形势下中国矿产资源管理面临的紧迫任务。据介绍，中国的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建设步伐近年来明显加快，1998年至2002年上半年共设置探矿权18939个，有赏出让国家出资以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48个，有赏出让采矿权5787个，其中仅今年上半年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探矿权达22个，占4年总数的46%，有赏出让采矿权3776个，占4年总数的65%，收取的探矿权价款达5.6亿元，占4年总数的55%，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收益得到进一步体现。另外，青海省在此间举办了矿业权拍卖会，吸引了不少前来参拍的投资者，共有6个采矿权和3个探矿权参加拍卖，最终7个采探矿权成交，其中标的为13000万元的冷虎镇的一粒平李鹏矿采矿权，经过激烈竞标，最后以高出起叫价26倍多的3.6亿元成交。另外，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用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一书中明显指出，据中共出版的有关资料证明，西藏有各种矿产126种，其中油、锂、铜、烙铁、铁等的储存量居世界首列，安都地区的石油、原油年产量高达100万吨。中共在西藏修建交通运输线，是为了将西藏的矿产和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部运往内地。在中国急缺的15种矿产之中，有7种在这10年中几乎耗尽，除金属外，在中国的大部分矿产已严重欠缺，所以西藏的各项开采工作正在不断地加强着。本世纪来，中国政府有计划把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工程转移到雪域西藏，藏区的矿产资源根本谈不上什么环境的保护。由于这些原因，一部分地形不太稳固的陡坡地带土质松散后无法维持原状，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以及健康卫生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特赦组织就中国人权现状为主题展开雄辩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及陪同的中共高层官员日前首次抵达美国 Chiefs 市 Houston 地区时，国际特赦组织特别在江泽民下榻的宾馆附近 Intercontinental 组织了一项就中国人权状况为主题的雄辩会议。召开此次的雄辩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强烈谴责中国和西藏人权恶化状况。美国首府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董托登金在雄辩会上着重介绍了西藏人民被剥夺人权自由的真实现状，并且希望中国政府在西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和谈，解决藏中问题，释放达赖喇嘛确认西藏人民崇拜和敬仰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国际特色组织在美国召开的雄辩会上，董托登金还认真详细地回答了来自各界与会者就西藏状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还特别感谢了国际特色组织几年来为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西藏政治犯所做出的努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托登金在雄辩会上还呼吁与会者同情和关注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去吉尼玛的现状，敦促中共释放他。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来拉萨市区的藏人个体户由于交付不起高昂的油费，兴起了卖车潮。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曾任发来消息，以往居住在拉萨市内和市外的藏人为了打好经济基础，积极走向致富的道路，买车的家户大大增多，但仅在最近几年由于油价和各种杂碎不断的提升，来自农牧地区的出租车买主因经济压力过大而将以低价出售汽车。据一位来自拉萨附近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区利用西部大开发政策进行所谓的发展和建设，部分农牧民为了摆脱贫困赶上现代而向银行贷款买车，出租车的运行在前几年收入保持稳定，油价不贵，使很多汽车买主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实惠。但在现在，由于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汉人在拉萨为主的各城市里人口居住量每年大幅度增加，高档汽车的买主大部分是汉人，随着物价的不断提高，各税务部门的税收量也跟着增大，同时油价的不断上涨使很多藏人汽车经营者面临着绝采之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拉萨市停车场出现了大量低价出售私营汽车的严重现象。消息透露人表示，
车没有销售，后期加没出去那车价在找什么最有作用的看不懂的事情，他们发生
凡是私营汽车必须每月要上交四五百左右税费，油价每年都不断的上涨，而所得的收入相对很低，没有丝毫利益之下，近来在拉萨市区很多贷款买车的藏人以低价出售车辆。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春来向你们播送的小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在拉萨摄政和噶夏写一封给皇帝的信交给了安班莲玉抗议赵尔丰的暴行，莲玉拒绝转这封信，由于安班坚持拒绝转信，摄政甘丹赤巴认为安班和赵尔丰是协同行动的，很可能皇帝是不知情的，于是噶夏派了一位代表到加尔各答打电报给中国外务部和军事部门，请求下命令让赵尔丰撤出克木，也向英国人发出呼吁请他们从中协助。北京没有回答。中国在拉萨的驻防军得到6000名的援军，安班通知噶夏从现在起所有在西藏的部队都由冲击指挥，他是一位满洲人，被任命为总司令。噶夏拒绝承认安班的命令，西藏的军队超过了拉萨安班的军队，但是由于达赖喇嘛仍然在汉地，西藏政府为了达赖喇嘛的安全只好容忍克木的无数暴行。满洲的皇帝已经很微弱，无力控制他的省份，各省的督军都是各自为政。1909年西藏政府获悉一支大的中国军队被派到西藏来保卫商店，这是根据1908年在加尔各答签订的商务条例的进行的。那么西藏人反对由中国来保卫商队，表示如果需要西藏自己可提供部队。噶夏向安班做了多次的抗议， 要求从西藏土地上撤走中国军队，安班的答复却是比计划更快地招来军队，急切地盼望达赖喇嘛比中国军队先到拉萨。西藏人派了一名代表堪琼蒋白屈萨到克木去，要求中国军队停下来，直到北京回答了从加尔格达发出的电报，中国军队已经前进到离开昌都四天路的地方。堪琼在达尔总遇到他们，请求他们暂停，但中国人不理会他，反而把他逮捕了。中国人是用现代武器装备的，但是他们没有给养，他们每前进15英里就停下来，从当地居民中强迫索取给养。他们到达工布江达后，堪琼蒋白屈萨和八名随从在安班的命令下被正法。达赖喇嘛于1909年12月回到拉萨，他命令春都的代表去会中国军队，请他们停下来，害怕受到正法。他们带着一名尼泊尔驻拉萨的副代表和一名克什米尔回乡的一名头目。赴安班在尼泊尔代表陪伴下去见达赖喇嘛，向他保证中国军队只是来保卫，到拉萨以后即将分散，不会干预西藏内部的事务，作为保证，他答应给达赖喇嘛写了一份字据，字据第二天送达，内容包括安班所口头应从的，但把不干预西藏内部事务取消了，只说将不干预达赖喇嘛的宗教事务。在铁狗年正月初三1910年，在宠妻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到达了拉萨河畔，这里遇到了安班卫队的迎接。下午3点钟，中国军队进入拉萨，向拉萨的警察开枪，打死打伤其中的一些，他们还向大造师开枪，在穿过街道时向外事局首脑新年大法会的主持者喷康泰吉开枪，喷康的马被打死，他被人被逮捕，把他的首饰剥光带到安班的住处，他的同僚之中蒋样眼真和喷康的仆人都被打死。中国人又向波达拉宫开枪，达赖喇嘛立即任命了一名新的摄政村木林的阿瓦洛萨，吃人不弃，还给他配了一名助手名叫堪钦拼作纽沙，他告诉他们将去亚东，要他们负起他的责任来。天黑了以后，达赖喇嘛就在三位伦钦会议大臣嘎伦西冲、两名副大臣嘎伦登基王国和嘎伦森柱破张、医药顾问蒋布托旺而去，和在拉莫港渡过河向西而去。1959年西藏反叛时，现在的达赖喇嘛也从统一地点渡河，只是渡河后向南去了。第二天安班听说达赖喇嘛逃走了，他向部队要自告奋勇的人去把达赖喇嘛的首级取回来，一名姓武的汉官，一名被藏汉人叫做贾古的自告奋勇，他带了300名骑兵去追达赖喇嘛。当达赖喇嘛到达贾萨姆的晚上，他受到一信说追他的人距他只有10英里，他立即发出向仰卓桑定斯而去。这里是朵吉帕木的驻地，他是西藏的少数佛教尼姑之一，他认为是一个化身，朵吉帕木的化身和转世一样的找寻他的化身。少数军队和他的随从打算战斗留下来牵制中国人。第二天早晨，中国骑兵到达了加桑姆，他们受到了达斯展都一小支人的攻击，在这里使他们耽搁了2天，还遭到一些死伤。展都后来为他在加斯姆的英雄行为受到奖赏。从桑定斯，他送一封信给江孜英国商务代表吉尔德，要求他给予在印度避难方便，如果必要的话达赖喇嘛，然后前往帕里。在这里他遇到驻亚东的25汉兵的中国指挥官，他劝达赖喇嘛不要到印度去，答应给满洲皇帝和安班写报告。达赖喇嘛回答说等到亚东后再考虑。
以上听到的是小哥把汪秀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勒。